哈利路亚！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安息圣日，来到教会，或者是在我们个人家中，收看直播聚会，愿神按照我们的敬虔，还有我们的信心，赏赐福气，加添在我们的个人的家庭当中，那今天上午呢，小弟要跟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从《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当中，一起来学习圣经当中的一个真理，那上次然后我们的进度已经是把第六章前面很大的部分已经把它讲解过了，我们也从当中看到了教会组织的建立，让教会的发展能够更加的稳定。那么我们先来看一段经节，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五节，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五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六章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哈，六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六章第八节，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退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阿们。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节，很明显的是在对一个人的他的工作来做形容。那这个人就是司提反。那今天上午我们的主题就是以司提反他的至始中心来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从刚才读过第六章的一个内容，我们知道司提反这个人首次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当时教会里面出现了这个爱心死角的一个问题那么众人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让教会能够有一个健全的组织，并且有工人能够被教会授权来管理这样的事情，于是呢，众人同心合意喜悦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选出了七位初代教会的负责人，当中首位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司提反。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六章第五节这里说到了司提反他是大有信心而且圣灵充满的一个人。那不但如此，我们从第八节又看到了他满有恩惠能力，可以显神迹奇事。所以这么看起来司提反，他在当时在教会里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范。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工人具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并且他被圣灵所充满，就是他有这个圣灵的引导，有那个智慧，并且在生活当中，灵修功夫都非常的一个，美好，那么他也有这个圣灵所赐的属灵的权柄，所以让他能够神行这个神迹还有奇事的。那这个第六章，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了，本来教会，这个选出七位的七代初代的这个负责人之后，本来应该趋于稳定，没有错。那教会稳定之后也有很多的人来信耶稣，并且神的道大大的兴旺。所以上次我们有提到了六章的七节这里，不但神的道大大兴旺起来，门徒的数目也增加很多，甚至连当时这个可能都站在反对方的那边的许多的祭司也都来信耶稣的。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看到了每一章教会都会遇到了一些问题。譬如说从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看到了 彼得、约翰，他们被捉拿，那么呢，有天使哈、哦、来把救拔他们、哦、出来。那么不是哈、哦，就是第四章哈、哦，这里提到是彼得和约翰哈、哦，他们被捉拿到公会哈、哦，那么被这个恐吓一番哈、哦，被释放。那么第五章哈、哦，我们又发现啊，教会哈、哦、内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亚拿尼亚夫妇啊、哦，他们欺哄圣灵。但是当这个效能够解决的时候，教会又得到了一次的大大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五章的后半段哈、哦，又看到了使徒哈、哦、又再一次哈、哦、被抓，然后被恐吓哈、哦。那么第七、第六章哈、哦、才是教会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爱心死角的一个问题哈、哦。那么每一章看起来都有各自的一个面对的一个挑战跟问题，但是每每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我们发现神的道都会继续的大大的兴旺，因为把眼前的这个石头哈、哦、把它除去了哈、哦，那神的道哈、哦、继续哈、哦、的跟他们啊这个能够兴旺啊，神的功啊整个能力哈、哦、跟他们同在。那么今天我们要所查考的第七章的一个内容哈、哦，就是接续我们刚才所读的六章的后半段。斯提凡啊，当时一个美好的一个工人，他能够有属灵的权柄行神迹奇事。那么让许多人啊、哦，这个看到之后呢，啊、哦，能够这样子荣耀神。但是呢，当时也有人看见之后哈、哦，觉得很不以为意。好、哦，所以第九节这里哈、哦，就有许多这个各地的会堂的几个人哈、哦，起来和斯提凡辩论了哈、哦。那么为什么与他辩论呢哈、哦？那代表是斯提凡哦，他有讲一些话。那他讲什么话会让这些会堂的人不满，更要跟他辩论哈、哦？我想。一定就是之前、哦、我们所看到的、哦、这个使徒他们所传讲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道理、哦、那这些会堂里面的人、啊、他们、哦、不以为意，所以起来、哦、跟斯提凡反对，甚至与他辩论、哦、但是斯提凡呢，第十节他说他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哦、抵挡不住、哦、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的、哦、神跟他的工人、哦、同在。那么众人抵挡不住，那怎么办呢？哦，那么他们就想了方法哈、哦，把斯提凡抓到公会一样里面哈、哦，跟这个使徒一样哦，彼得、约翰他们被抓好几次，那么现在他们也故技重施一样，那么我、哦、抵挡不住他，那我们就把他抓到公会去审判，好、哦、看看这些哦宗教人士哦这些宗教领袖怎么说哦，要怎么样来判他？但是为了加强这个他们的说服力哈。哦结果他们竟然用了这个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招式啊，就是作假见证，花钱哈、哦、买了人，然后呢作假见证哦，所以第十二节啊到第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了斯提凡他被带到公会去，然后呢就有人设下假见证，说啊斯提凡这个人哈、哦、说的话哈、哦、都是在践踏神的圣所，还有摩西的律法哈、哦，并且哈、哦。斯提凡他所传的这个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竟然还说要把圣殿毁掉、哦、然后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讲、哦、非常不能接受。为什么呢？第一个，摩西的律法是他们的信仰的一个精神来源、哦、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人、哦、他们都是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遵守到最后呢变成一种形式主义哦，好，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像法利赛人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哦，就是说，过去他们祖先应该没有守这个律法，所以遭受了亡国的痛苦，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哦，这个异邦的统治之下。那么现在哦，神的恩典之下，带领他们归回故土，重建圣殿之后，他们才了解到啊，原来守这个律法这么重要，所以就非常非常严格的守。但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守律法守到变成形式的主义，变成表面的、哦、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法利赛人出现、哦、他们很懂律法，但是律法的精义他的最核心的精神却没有守到了、哦、那就是一个情况。所以他们都觉得说啊，这些人、哦、这个斯提凡、啊、这些使徒他们所传讲的这些道理就是要反对摩西律法的、哦、这样的不行啊、哦、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假见证、哦、来陷害他。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要糟蹋啊圣所哈，说斯提凡他说话哈糟蹋圣所啊糟蹋神的圣殿， 还说哈，这个耶稣哈要把圣殿来拆毁。哦，其实耶稣哈讲的这个圣殿要被毁，这是一个预言呐。但是当中其实也有蕴含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耶稣他这个身体破碎之后呢，教会要建立。啊，但是当时的人他没办法了解，他也没办法知道说啊，这个真的哈是主耶稣说的一个预言，并且当中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呢就抓住了这样的话，然后呢说司提反就是要毁掉哈这个践踏圣殿，跟他们所传的耶稣一样哦，就是在讲哦是圣殿要被毁哦，所以这两件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其实这个是假见证，而且这是断章取义了哈。我想这个不是司提反还有使徒他们传福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哈，他们只是断章的取义。好，那么我们看到了司提反他就被带到公会去那边啊审判。那么我们进入第七章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其实第七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十三节，整大段的一个内容就是讲到司提反他在公会面前这些人的面前哈，在这里分述，就是在这里为自己啊，我们不要说为自己辩解哈，为他所传的福音来辩解。好，那么因为这些人诬陷他哈，所以他必须哦把他所讲的这个啊到底来龙去脉怎么样哈，要把它交代清楚哈。所以这个篇幅哈比较长哦，从第一节到第五十三节哈，整大段哦都是一样。那当中包含哦司提反对当时所有的这些人哈，他们的玩梗应着景象那种硬心的态度来做了责备哈。那因为这一段我们之前在个人的这个家里我们家庭祭坛有读过了，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把它一一读过，我们就做重点的一个摘要好了。那么到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是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司提反他重述了选民救恩的一个历史。所以他当中有提到了当时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受到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搬到现在这个地方，能够在这个应许之地上面立足哦，这个迦南地这边来立足哦，这是神的一个呼召跟拣选。那么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约瑟，神借着约瑟来救拔雅各全家，能够让这个他们在遇到这个饥荒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得到啊这样的一个宝足。那这个也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哈，所以这个他在重述的是选民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历史啊。那证明说司提反其实他没有这个否认神的救恩啊，哦不是啊，他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讲，我也是认同神的救恩的，而且我把这个神的我们的选民的历史救恩的历史讲给你们听哦，证明说我所讲的都是一样的一致的哦，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救恩哈。并不是别的福音啊，不是另外要更改神的一个这个救恩哈。那再来第二大段落哈，就是从十七节开始到第五十节，这里的一大段的文字就是在记载的司提反他为了两件事情来这个辩驳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使徒行传六章的第十一节，他们作假见证指控司提反说他谤读摩西还有神啊，哦，讲话谤读毁谤摩西又毁谤神哦，所以他在第十七节到三十六节这里哈，他就讲了摩西他的工作是怎么样，把他来龙去脉把他解释清楚，把他讲出来，代表说司提反哦，我没有反对哦，我没有这个毁谤摩西哦，我非常肯定哦摩西他的工作，而且也知道说摩西他确实是神的仆人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刚才又有读到的，就是这些人作假见证说司提反他讲话要来践踏圣所和摩西的律法哈。所以第三十七节到第五十节他们再一次的在强调，哎，这个我们祖宗哈从神领受了这个活泼的圣言哦，这是确实的，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祖宗没有守这样的律法，才会遭受这样的患难，被掳到异邦去吗？难道大家都不知道吗？哦，所以他其实他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代表说，其实哈，他是这个确认了哈，认同肯定 啊，这个摩西律法哈，确确实实是神所颁布的啊。啊，我没有谤读摩西的律法，我也没有要更改啊，只是因为我们祖宗啊没有守神的律法哦、啊，才会遭受这样的一个这个流离失所这样一个过程哈、啊。那么接下来他就在提到了，那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并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圣殿或这个帐幕，不是啊哈。啊，有神同在的地方，那个才是真正的帐幕、哦、所以你们说摩这个司提凡要把这个糟蹋圣所，说耶稣要把这个圣殿拆毁、哦、这样的话、哦、其实是不确实的。当中应该要思考的是我们个人心中有没有神跟我们同在、哦、那个还是更重要的、哦、那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场所而已哈，那并不是代表说我们真的把这个圣殿盖起来了哦，富丽堂皇了，真的神就跟我们同在啊？不是了哈，应该要思想的是我们有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哦？过去这像祖宗这样子哈，那我们有遵守神的话，哎，那神才会跟我们同在哦，那个才是真的哦，神真正的一个帐幕了，神真正的一个会幕哦。那这个是哦，这个哦，司提凡他所辩驳的一个内容哈，从第一节到第五十节可以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十一节哈，开始司提凡就责备当时的人哈，这么说了。第五十一节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哦，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哦、所以这司提凡在这里责备当时的这些人、哦、指控他作假见证。但是呢，哎，你说我这个毁谤这个摩西，我被毁谤神，还有藐视摩西的律法，但是你们现在要想想看哦，神的话我们真的你们都有遵守吗、哦、你们才是应着景象的人啊。哦、所以他就说你们这心与耳未受割礼。心与耳未受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呢？哦，旧约时代、哦、神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就是用割礼，那么神用割礼来做一个立约的记号，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记号、哦、所以男子出生第八天、哦、他们要受割礼，代表我们跟神立约，我们也愿意顺服神哦、遵守 神的吩咐。那么司提凡就是用割礼这样、哦、来形容当时你们的人、哦、这个心跟耳朵、哦、没有受割礼，就是说你们的心、啊、还有耳朵、哦、抗拒神的话，不愿意领受神的话，而且呢、哦、跟神所说的是背道而驰的、哦、这个意思、哦、所以后面才会说你们是时常抗拒圣灵的、哦、跟你们的祖宗一样。这个是一个呼吁了哈，当然哈，这个司提凡也是希望哈，在场这些人能够把他的话听进去，哦，信从福音的真道，哦，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哈。那接下来哈，他又说到了，他们逼迫了这个神的先知，哦，从以前哦，先知就一直被逼迫，结果现在哈，这个施洗约翰，这个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个人就是施洗约翰。那这个义者是谁？义者就是耶稣基督、哦、所以你不但把那个耶稣基督福音的先锋逼迫他把他杀了，然后呢这个义者耶稣你们也把他杀了、哦、把他卖了、啊、这样子对吗、哦、这个就是对这些当场的人、哦、这一个指责、哦、所以他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五十三节，你们接受了神的使者所传的律法，结果呢竟然没有遵守了、哦，所以这个是他对当时在场的人做了一个反驳。其实谁是不遵守神律法的呢？是在场的这些所有的人。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第五十四节，我们看到了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第五十四节，使徒行传七章的第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凡咬牙切齿。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极其恼怒，咬牙切齿、哦、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哦、这个人这样这个极其恼怒跟咬牙切齿，那个人的这个脸、哦、是长怎么样、哦、一定非常狰狞，而且非常气、哦、脸红脖子粗，气到、哦、只能咬牙切齿、哦、 啊，这个恨好像恨得牙痒那种感觉哈。啊，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大的反应？啊，其实也是在反映他们内心哈非常抗拒神的话那种心情。啊，你说我抗拒神的话，我才没有嘞。好，那越讲越责备啊，他们越不能接受，那么只能反映出他们借由他们的怒气哦这样的反映出来。哦，所以这些人听到之后啊，极其恼怒，咬牙切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到哈，我们来看第六十节啊，第五十七节哈，五十七节，众人还大声喊叫，捂住耳朵。哦，这样的一个反应也是代表说，他们真的哈已经硬心到一个程度哈。斯蒂凡讲什么话，他们都不想听了，不但不想听哈，还耳朵把它捂住哦，完完全全的把它抗拒。哦，所以这个是当时众人的一个反应啊，哈。那么他们就齐心的涌上前去，哦，气到一个程度哈，受不了了，大家义愤那个怒气填膺哦，赶快就付出行动了哈，把斯提凡推到城外去，拿石头把他打死了。哦，这个就是众人的一个反应了哈。那么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斯提凡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斯提凡他的反应第五十五节，七章的第五十五节，但斯提凡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是斯提凡的第一个反应，他被众人这样子极其恼怒，咬牙切齿，他也不是起来跟他们反抗哦。他反而是被圣灵所充满，这个圣灵所充满，圣灵充满并不是说他当时这个就跪在那边祷告，然后灵也很流利，然后那个意思应该就是说借着圣灵赐给他的胆量，他能够勇敢的站在那边不畏惧，那种非常有属灵勇敢的那种样子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定睛望天，他看着天仰望着神，期望神能够在当中能够救拔他的灵魂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他将等一下就会被打死了嘛，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办法，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题目把它定成斯蒂凡的至死忠心，我们在这里看到从斯蒂凡他受逼迫的过程当中，他是定睛望天，受到逼迫的时候他是仰望着天上的神，并且他看到了神的一个荣耀。那这是第一个他的反应，那第二个他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然后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来看，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以弗所书一章的第二十节，以弗所书一章第二十节，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好，这里说到耶稣基督复活坐在自己的右边，那么我们在对照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刚刚有提到了说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其实就是耶稣站在自己的右边了。那这个我们如果用我们一般的人理性的思考 来想的话，这个很难理解。那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这个只是一种形容而已，它不是确实就真的神坐在宝座上，那旁边有一个耶稣站在他的右边。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变成好像有两个神啊，或者是有觉得奇怪，我们可能想不通啊。这个要换一个角度来想，神是灵，好，灵是什么呢？灵就好像风一样，好，所以神是个灵，那神的右边在哪里？我们就想看看风，空气的右边，空气的右边在哪里？哪里都是右边啊，但是哪里都是右边，因为它没有右边，就是哪里都是右边。那么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形容说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功用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原来主耶稣在神的右边，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这个耶稣基督他在复活升天之后呢，继续用着一个大祭司中保的一个角色，那么继续工作。那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我们这个就要参照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的第三十四节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这样总括起来来讲，其实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呢，坐在神的右边，这样的一个形容其实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仍然继续的工作。那做什么工作呢？就是用一个大祭司中保的一个角色，继续为我们在世界上活的人继续的祈求了。那么这个是做一个补充了。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这里我们就发现第七章第五十五节，这里说到的是什么呢？斯蒂凡他看到什么？斯蒂凡他看到的是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八章、希伯来书八章、以弗所书一章里面看到的是什么？耶稣是坐着的。结果在这里竟然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本来是坐着变站起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这样想象了，曾经这个 小弟去看那个 NBA 那个球赛的时候，那个明星球员进球啊，得分得了很多分啊。那这个倒数计时的时候这个主场的队伍已经准备要赢了，那个教练就把那个得分主力那个最强的那个明星球员得到最多分的趁着还有几秒的时间就把他换下来。那么为什么把他换下来？因为换下来中间有个空档嘛，那接受了大家在那里鼓掌为他这个起立为他鼓掌了那为什么大家会起立为他鼓掌？就代表说这个表现得真的很好，这个球员真的表现太好了。大家本来是坐在那边看这个场球赛，结果教练把他换下来的时候，大家为了给他掌声鼓励，每个人都站起来了，所以全场好几万人都这样站起来为他鼓掌拍手喝彩。那个球员他也非常的开心这样子。那我当然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是我们这样想象。斯蒂凡他遇到这样的一个逼迫当中，他即将要被石头所打死了，我们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并没有在那里责怪神怨恨神，他没有说神啊，我为你这样忠心的服侍，结果你今天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吗？反而他定睛望天仰望神。那再来我们看到第六十节，六十节这里说到斯蒂凡他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我们再来看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他到断气前的一刻他还在祷告。那他祷告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个求神能够接收我的灵魂，第二个求神不要将这样的罪归给这些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看到他的胸怀，他的胸襟是多么的大，到了临死的最后一刻，他竟然为了这些打死他的人来祷告代求。他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圣经当中里面没有记载他太多的事迹，只有使徒行传的六章跟七章里面比较详细的记载。那我们从他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们知道斯提凡他是当时使徒教会第一个殉道的人。他为什么殉道呢？因为他坚守神的道，他不畏这个逼迫，到最后甚至为了他所持守信仰这个道而丧失了生命，所以他可谓是至死忠心。一个至死忠心的人，神是用这样子敞开胸怀站着起来迎接他的灵魂，告诉他说，你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当中的得胜者，你表现得已经很好了，来到我的怀中吧，接受你的灵魂。 那我们从这里看到，其实斯蒂凡真的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也是一个忠心至死的一个好工人。那这个是我们当中可以来学习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要讲的就是说，到底我们从斯蒂凡他至死忠心，被石头打死，在逼迫当中不畏困难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今天个人的信仰可以怎么样的一个学习呢？我们现在也没有跟斯蒂凡一样这个信耶稣会被石头打可能有啦，我们耶稣教会早期有甚至我们部落里面可能早期要这个信耶稣就会被族人逼迫可能有拿棍棒打，拿石头丢这个可能我们都有听到类似这样的见证啊，没有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信仰宗教自由没有关系啊，你信我信什么教都可以啊，没有人会逼迫我们信真耶稣教会。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嘛，其实我们到这个时代逼迫仍然存在，但是只是换了一个方式。那当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逼迫是换了一个方式之后，我们就继续能够了解原来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依然会受到逼迫，那么我们如何持守我们的信仰不畏逼迫，到了最后一刻能够如同斯蒂凡一样被主迎接灵魂呢？主耶稣跟我说，你真的表现得很好，在世的几年当中这个忠心做神的工，而且忠心传扬神的福音，而且对神的真理非常的忠心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赞许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做学习的一个方向了。所以这些人物的他们的一个经历还有这些故事我们读过之后，或许我们会觉得离我们很遥远这好歹这个少说也大概将近2000年之前的这个事情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这样读过去就真的就过去了我们信仰当中不会有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启发跟造就，我们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来做连结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3:12，提摩太后书3:12，提摩太后书3:12，3:12，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里他告诉我们说，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立志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活的每一天都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智的话，其实我们才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真的常常受到逼迫呢。那这个逼迫是怎么样呢？其实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过去可能棍棒石头这样的一个逼迫言语的一个霸凌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外显非常直接的动作，但是现在很不一样小弟自己的观察现在有三个有逼迫都是用三种方式来包装的第一个用爱，第二个用自由或者是我们说的人权，第三个就是用文化来包装怎么说呢？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台湾这个前几年通过了这个多元成家这样的一个法案，男的跟男的可以登记结婚，女的跟女的也可以，那将来可能还会再更加放宽，两个男的可以跟一个女的结婚三个女的可以跟两个男的结婚这叫多元成家这是我的配偶，我的伴侣我们要几个人成立一个家庭也都可以。那这当中其实就是隐含的这个用人权包装的一个罪恶。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说婚姻是一男一女，但是现在的人用人权自由来包装，说我这是我爱的这个权利这是我的人权我谁说我男生就一定要爱女生，我也可以爱男生那我男生跟男生也可以发生肉体的关系都可以，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生理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要怎么样就可以所以立法来保障他们这样的一个自由。那么说到底他们都会说这个是爱，这个是人权，但是这个是用爱跟人权包装的一种罪恶了。那这个已经进入我们小孩子的校园里面了，这个如果我们如果上国中和这个孩子，我们可以注意看他们的课本了， 都会发现其实这个一些东西已经开始教了，在课本里面出现多元成家，甚至鼓励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探索自己的性向。你是男生，你生理上面是男生，但是你的心理是女生，那你的生理是女生，你的心理也可以是男生，那你可以自由探索自己爱的对象，都没有关系，自由发展都好。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在我们从小的校园里面开始教导了，那我们的孩子在校园里面会不会遇到逼迫呢？会啊，立志敬虔度日的基督徒都会遇到逼迫。如果今天我们来教会接受的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这个不可以，但是到学校的接受了老师教的，老师说可以呢，那么我们孩子就会产生矛盾，到底是教会传道说了算，圣经说了算，还是学校老师说了算，课本教的算，到底是哪一个？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教导引导让我们孩子去分辨的话其实他们很快就容易接受了学校那一套，因为会有同侪压力。当老师问到说有没有基督徒，举手，有，我是基督徒，那你们教会有没有教那个同性恋多元成家？没有，我们教会说不行同时就会指那个课本说可以呢，老师说可以呢，为什么你们教会说不行？为什么基督徒说不行？他就遇到逼迫了。那如果把持不住，站立不稳，可能就妥协了哈。这是前面两个我们说的爱还有自由人权。那第三个也有可能用文化来包装这个我们在部落里面可能比较会发现。过去我们信耶稣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要跟传统的文化来做切割，因为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祭拜祖灵的事情。当然文化保留这是一个好的让我们交代我们下一代我们有我们族群的自己的认同，但是如果当中有关于祭祀祭拜祖灵的这个元素我们当然都要去掉，因为神是独一的，我们不能敬拜其他的偶像这是圣经很明确的教导。所以过去了我们信主这个族人在信主的时候，他们遇到的逼迫就是我们要跟这些传统的文化做切割，我们要信耶稣，因为当中有很多祖灵祭祀的事情。但是随着多元文化的抬头，这近几十年来政府都会提倡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文化我们要富裕我们文化，我们把我们的文化保留下来。那么开始在部落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那个祭拜祖灵只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那个是文化啦不要这么敏感啦不要这么这个针锋相对啦，你信耶稣也可以拜祖灵啊因为你们耶稣不是很有爱吗是你们神有很有爱啊，那你们耶稣知道你们的泰雅族文化是有拜祖灵的，他不会跟你计较啦，没有关系啦，这样的言论开始都会出现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对呢，我们在保留文化，神的爱这么狭隘吗？神会这样跟我计较吗？不会啦，文化都是神所创立的这个人的智慧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人借着我们的智慧来创造这些文化，那不就是也是神给我们的吗？神会跟我们计较吗？有些人思考方式就会变成这样那个就大错特错了所以神的爱有这么狭隘吗？这句话很好用，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但是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毒啊会毒害人心，毒害我们的信仰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可能会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逼迫，因为逼迫就是逼我们做出选择，当我们选择跟其他世界的人做出的选择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压力那这个压力可能就会让我们心里产生这个怀疑我真的要这么做吗？我真的要持守圣经的教导吗？别人这么做其实也蛮开放的也蛮自由的也有爱也有人权真的要这样子吗？就会开始产生怀疑，最后就会妥协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末世的时候遇到的逼迫是这样的形态的出现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来学习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来启示了约翰，把约翰所看到的意象还有所听到的神的话语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他的教导是怎么样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 第十节。启示录二章的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耶稣基督在这里来勉励当时的一间教会，叫做士美拿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会受到一些患难试炼，甚至有些人会被下在监里。那这个患难是有时间的，这里说到受患难十日，不代表真的只有十天而已，而是代表它有一个定期，时间到了就会结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不要害怕，要至死忠心。那至死忠心到最后能够得到什么？我这么忠心，总有一个盼望吧。耶稣在这里讲说要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就是将来的荣耀，永生。这个冠冕是得胜者才能够拿到的，这个没有经过比赛，没有经过这个操练，你拿不到了，但是你一定要胜过，在信仰的征战上面每每屡战屡胜，而不是屡战屡败。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至死忠心。那这个死并不代表说，真的我生命被杀害。圣经当中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思考，圣经里面有说到这个恨人的就如同在心里面杀了人。那如果我们死的话，就好像被这个世界人所恨一样，不是真的肉体的生命死掉，但是是被这个世界人所恨，恨之入骨。好像当时这些众人听到斯提凡对他们责备的话之后，竟然是咬牙切齿，极其恼怒，被他恨得牙痒痒的。那么从圣经当中来看的话，其实真教会到末后的一段时期当中会遇到很大的逼迫，这个逼迫会来自于世界的人对我们的恨，对我们的不谅解，对我们的一个攻击，都一定必然发生。但是我们要至死忠心，因为有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让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第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段经文当中，这里其实翻译多了两个字，这里说到免那个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其实原本的意思没有免去这两个字，它的意思是出来，出来，意思就是说，当你受到试炼的时候，神要保守我们从当中出来。所以会不会受到试炼？会，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试炼，但是受到试炼之后，我们在忍耐持守神忍耐的道当中，神会保守我们出来。所以这个不是免去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人都会遇到我们都不会遇到，会，我们都会遇到，我们遇到大逼迫，而且我们是首要对象，被逼迫的对象，但是神会保守我们出来，只要我们坚守神忍耐的道。所以第十一节最后对我们的劝勉是说，要持守所有的，持守我们现在所有的，我们的信心，我们所做的功，我们都要把持住，我们对于神的忠心我们要把持住，免得我们的冠冕被夺去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斯提凡他的至死忠心得到了神的一个肯定，神这个耶稣基督本来是坐着的，现在站着起来，好像迎接他了一样，告诉他，你真的做得很好了，来吧，来到我这里接受的你的灵魂了，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赞许，他是一个生命的得胜者，他也得到了生命的冠冕。斯提凡这个名字的他的意思其实本来就是冠冕的意思，所以斯提凡 他名字非常真的非常奇妙，他至死忠心得到生命的冠冕，他其实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末世当中，如果我们愿意敬虔度日，我们都会遇到逼迫，但是在逼迫当中，我们要坚守神忍耐的道，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 好，感谢主哈，这以上哈，我们彼此做学习分享啊，愿神施恩祝福我们各位，我们一起唱诗，赞美诗429首，429首。曾除尽一切污秽罪恶，施公义伸张，他已抽出他的圣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作证你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万军之主率领几万天使，自天再来临，好像坐在荣耀宝座之上，威严发号令，我要打开荣光照耀之下，凌天踏万地，审判主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千万天使吹响号筒，宣告救主的降临，世人一切心思意念在天父间分明，我的灵魂时时警醒，我心送给主回应，荣耀主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我主耶稣降生世界，芬芳犹如百合香，他的慈眼光明，荣耀灿烂，愿神世上望，我主生命的十字架，我愿意宠爱榜样，全能主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